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丁月会连线方伟啊，我们一起就这两天发生的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比如说川普总统啊，现在是在 DC 进行严打啊，不光半个月前派了国民警卫队进驻，昨天呢又签了行政令啊，要结束当地的这个零保释金制度，因为他认为这个是造成当地犯罪率上升的一个根源。今天呢又再次在那个会议上表态说，要在华盛顿地区啊，如果是犯了谋杀案的人呢，就要对他们处以死刑。关于这个事情，方伟，就是可能不生活在地区或者对地区不了解的朋友会觉得啊，有那么夸张吗？就是川普是接二连三的出击啊，各种这个手段措施几乎全部都要用上啊。那 DC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
对，川普在几个星期前呢，就是派800名这个叫做国民警卫队进去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严格执法了哈。你刚才说的这个严打这个词呢，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严打那真的是严打，就是超过平时的执法力度。而这个 DC 只是说执行已经定好的法律，因为现在呢，美国很多城市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说执法过于软弱。有意的执法过于软弱哈，这是美国的一个现象。但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个很大的话题。但不管怎么说吧，那因为这个缘故，你执法软弱的话，就会助长犯罪。因为你犯了罪之后，你没有相应的惩罚哈，这其实会起到一个反向的鼓励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加州的零元购嘛。既然偷了东西不到950块钱是没事儿的，那我就会偷下，继续偷。所以就导致美国各个城市的这个治安严重败坏。那川普当时下手的是他能够管辖的这个地方哈，就是首都，那确实是由这个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在这里呢，他下手到今天来说，今天下手之后呢，他说已经十天没有一起谋杀案了。与此同时，光是在这个上个周末，在芝加哥，大概我都多少的就六个人，这个十几个叫做被致死哈，枪案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 DC 确实，川普说他现在 DC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安宁吧。我相信也是这样哈，严格执法当然有相应的一个效果。所以呢，现在川普就说我们现在要把这种做法要扩展到更多的城市包括说这个巴尔的摩呀，包括芝加哥呀，也包括洛杉矶呀，纽约呀，甚至包括旧金山所以就是在首都现在发生的事情。
对，就是在这个我们看到他昨天的那个最新的政策嘛，就是在华盛顿 DC 哈，他当然以 DC 为例啊，先从 DC 开始就说这个针对他的零保释政策哈，要进行一个终止，而且呢还要司法部去查全国范围内有哪些地方也实施类似的政策，那可能会断了联邦的这个资金哈。其实这个就是说以就很像前面那一个动作嘛，就是你说这个国民警卫队的先从 DC 开始，但慢慢辐射到一个全国的范围内哈。昨天其实这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稍微的讲了一下这个叫做零保释啊，零现金保释的这个制度，但是对于他这个制度和就是社区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就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川普这么做没有必要吧，这个零现金保释制度不是为了社会公益吗？不是让那个一些穷人也能有享有平等的一个机会吗？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保释的概念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被抓捕之后哈，到他判刑之前这段时间之内哈，他如果不想关押的话，他可以付钱来把自己保出来。那么现在什么叫零保释哈？零保释就是说没有保金，没有保金还叫什么保释呢？那基本上就是放了哈，这就是执法的一种宽松，执法的放松。我觉得社会管制啊，任何一个单位啊，社会管制都存在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惩恶扬善，做好事呢会得到正反馈，做坏事得到负反馈。那么如果零保释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做了坏事，在判决之前啊，在判刑之前，因为判刑他判成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我做了坏事没后果啊，关到这个监牢里的警察抓了关一天两天就放出来，所以呢他真的会助长啊，特别是不懂法律的人，他的犯罪的行为的叫做重复，甚至于这个加重。所以呢，就美国各个 各个城市吧，各个城市的这个犯罪率啊，治安状况不断恶化，跟这个监视器是明确有关的。因为你要付保金的话，保释的话，你得去找钱呐，对不对？所有找到钱的，给你钱的人都会对你形成一种束缚。如果是自己的钱的话，你更加是有所顾忌，所以呢，不会说再继续去重复的犯罪。如果感觉上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呢，犯罪就会持续，就会被鼓励到吧。这就是美国现在发生的一个，总之就是非常简单呐，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对于这个就是零保释现金制度啊，因为有一些州已经实行了吧，就是像伊利诺伊州，然后新泽西州也有部分吧，就是有的它是减轻的。加州之前在疫情期间也实施过一段时间哈，当然包括我们湾区什么圣何西呀、旧金山呐、阿拉米达 County 啊等等哈，反正都实施过一部分。那么最终呢是没有再延续了哈，在加州。可是加州有一个 Yolo County，这个我看川普也引述了他那个数据嘛，就是说在实施零保释现金制度之后，这个犯罪率是会这个翻倍的哈。可是我看也有些州，像新泽西州说我们没有啊。那么所以就是说，到底是因为这个零保释的问题，还是统计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呢？
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是统计的问题。现在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修改数据啊，修改犯罪数据啊，已经成了一个，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而且就是看多广泛了，很可能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你说零保释会鼓励犯罪，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我刚才说的惩恶扬善。如果做好事不给奖励，做坏事不给惩罚的话，他就会这个做好事越来越少，做坏事越来越多。啊，据说你没看到数据，甚至在 DC，你知道川普派国民警卫队进去之前，DC 居然说他治安是30年来最好的，没人相信啊，对不对？但他就说是最好的，因为他做数据啊。所以呢，那个 Steven Miller 哈，他在白宫，那么昨天就专门说，他说我们拿到了实锤的证据，DC 在做数据，在 DC 杀人或者谋杀被列为车祸，来，对，被列为 accident。所以呢，这就是 DC 发生的现象，在美国多个城市都是这样的，因为数据不好嘛，他这个怎么执政当局就地方政府哈，他的那个党就不好看，所以呢，那这个数据也是自己管呗，就会出现这样的，其实是一种败坏现象哈。传统上面不会做数据的，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就是真实发生了，所以数据不可信，这是一个这种说法是一个可信的一个说法。
了解，所以可能大家奉为说这个所谓的事实根据啊，这背后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数据。但是刚刚方伟讲到的那个似乎就是人性，是吧？就是你不惩恶扬善的话，那么你就会起到一个反效果哈。其实加州在2020年的时候有公投，当时就是否决了那个零保释嘛。本来加州的政客也想把零保释变成一个法律，但是后来没有成功。但是最近方伟你知道吗？就是在南湾 Santa Clara County，他们又在提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要想要恢复这个零保释制度啊。那么你觉得就是，这个川普这样的一个一声令下哈，说如果零保释的话就不给你们联邦资金了，是会对地方政府，比如说像 Santa Clara County 这样的县有所影响吗？
有啊，会有影响。这个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呢，就是看呢这个县哈，这个地方政府他拿联邦政府多少钱，也就是多少的这个资金哈，是会拿不到。这就跟我举个例子，就跟哈佛大学一样，对不对？联邦政府是不能规定哈佛教什么不教什么的，也不能规定哈佛不能用 DEI 啊，但是你要用的话也可以，每年22亿我不给你了，这缺了这22亿的话呢，这个哈佛就出大问题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但哈佛今天还没有举白旗哈，但是我认为他会举白旗的。所以呢，因为联邦政府在各地，你知道花很多钱，这本身当然是个问题啊。这个订阅，就联邦政府本来就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但是美国已经从小政府变成大政府了。从住房这个叫做卫生、教育这个福利方方面面都在花钱。那么这些花下去的钱呢，现在在川普手里就成了一个杠杆儿啊。你既然拿我的钱，哎，那你得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就不给你钱了。啊，这个是联邦政府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他在 Santa Clara 如果有大笔的联邦资金，就可能会形成影响。如果钱不够的话，花的钱不多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影响，就起不到作用。但是话说回来哈，如果南湾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啊，Santa Clara County，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覆盖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哈，我是建议大家都要去设法来阻止这个零保释的这个通过，绝对没有好处的，根本不用去想什么统计数据哈，就用常识、用逻辑推理就知道这个效果不会好。
是，那目前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了，希望之声电台也在为大家密切的关注当中哈。他们这个县议会拿出来讨论了一下，说我们要去再去进一步评估啊，所以看他后续有没有动作吧。如果有动作，也得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这真的是关乎到我们社区治安的一个问题哈。好，那关于灵宝石制度，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进来参与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正在连线方伟啊，接下来想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谈到的，说是会允许啊60万中国学生进入到美国大学学习啊。他说允许，其实是不是回应之前有很多网传说美国不允许或者说限制阻碍这些中国的大学生来美国学习啊？之前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确实那个国务卿 Marco Rubio 啊有说会积极撤销和中共相关的一些这个来美访问学者的签证啊，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学术领域。那方伟，你觉得现在川普总统这么说，是这个政策有变化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哈。就像川普他现在，因为川普中美贸易战、美中贸易战其实是没有结论的，我们都知道当年是145-125吧，对不对？我说关税哈，后来变成在日内瓦、在伦敦、在斯德哥尔摩做了3场谈判，谈判下来结果就是以后再谈，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是没有结论的。那川普现在呢是在准备做这个谈判，因为川普现在别的事儿没摆平嘛，包括俄乌战争啊，包括国内的诸多事项，到一定时候他会回来去谈这个，把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最终结论谈出来。现在呢，我认为这就是谈判之前的双方在打烟雾弹啊。
嗯，
所以你说六十万，他为什么说六十万？我真的一点找不出来，因为今天去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是27万人。这60万是哪一说哈？从哪来的？出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川普随口说的。就像他说这个，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你说川普跟习近平是什么好朋友？我就谈不上什么好朋友哈。
客套话是不是？
对，就是客套话。对，就给对方希望，给对方说，你看我可以招60万留学生来哈。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桃子在这儿哈，我已经给你了。将来我说我不给你60万，只给你20万，或者我将来不给你了。它就会起作用，知道？这是一种心理战，商战的一种心理战，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就是他讲的好像是这个东西已经是你的了，但是突然不给你了，心里会难受一下，是吧？
对对对，这也是大家作为商人哈，作为商人出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带来的独特的这个现象或者新闻话题哈，别的总统不太会这么干的啊，这是我的解读。
好，那对于这个留学生问题哈，我相信这个听到可能大家都会耳朵稍微竖起来一些，因为我们的听众也走过这段路嘛，大家对这种艰辛呢、或者是也是感同身受。不过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也是之前为什么就是国务卿有说的要在关键领域去进行这种限制哈，尤其是跟中共有关的这种学者啊、学生的访问。因为确实在近些年来啊，就是不断的司法部啊，这个 FBI 调查发现有很多这种学术盗窃的问题啊，这个在敏感领域的信息哈、被这个中共授意下的一些人就给偷走了啊。但是如果是这样去开放，然后去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让他们来的话，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防范这个问题呢？
你就说留学生不做任何防范是吧？还是像以前那样放手来？
对，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防范中共借着这个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来偷东西啊，这个问题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分两层面说哈。首先就是中美有没有一个经贸谈判的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有的话呢，川普会愿意让，确实他愿意让留学生过来，因为留学生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和安全威胁，我觉得川普总统并没有很强的一个看法。那对于留学生来美国留学带来的这个学费啊，给美国带来的钱，他有一个很强的看法。
他只看到了赚钱的部分，没看到损失的部分，是吧？
对对对，他认为美国很强大，不怕你那些事儿。
哦，
我觉得这是川普的看法哈。当然，卢比奥的看法一定是反过来的。我认为啊，卢比奥是很看重国家安全，因为他是一个古巴背景的人嘛，他知道共产主义的可怕。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川普是大老板，卢比奥是执行者啊。 所以呢，最终的政策两个人的思路都会体现出来。嗯，对。但是如果双方谈不下经贸协定，那这个留学生的问题就成一张牌，这张牌就打到里头就打掉了。中共在这方面就中国人吧，就不太会有享受以前那样的留学自由了。但是如果经贸谈下来了哈，是正常的，那留学生还会来。但是美国国务院，我认为哈，我这里做个预告，我认为美国国务院还是会限制的，他一定不会放松的。而且他如果做限制的话，他做安全审查，川普绝对不会说你不要做安全审查，一定不会这么说的，因为执行面他不会管那么多。
但是安全审查，我觉得他也只能是就这个学生本身的一些什么背景啊，是不是？我看之前不是有什么跟这个中共军方相关的，或者说一些高精尖的，跟军事国安相关的一些领域，就把它排除出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应该之前我们也讨论过那个斯坦福的报告嘛，对吧？就是有些学生他是清白而且无辜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刚刚好来到了美国，然后学到的一些东西，或者他掌握的资源权限是中共想要的，他就被迫的被中共给统战过去了。就是因为中共也有一些这个很下三滥的手段去威胁人家的家人啊，威胁人家的这个亲戚啊，什么切断人家的财产之类的了哈。那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是有解吗？
这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方案才行，不能说这个美国政府有什么解决方案，包括希望之声我们做的这个节目哈，你做的这个节目那就成为这个解套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了，甚至成为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理念。我们在美国就是说我们在美国享受自由嘛，对不对？你如何不上中共的圈套，不掉进他的圈套，不被他抓到手里，这我们要有一个高度的警惕和清楚的一个价值取向。因为中共在间谍方面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打法，所以确实对美国政府从来不是这么做的哈。美国政府管辖的领域它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华人自己要自重的一个问题，也包括华人媒体啊也都有很重要的责任在这儿。
是，所以我们每次遇到这些问题都会就是摊开来跟各位来讲哈。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哈，我不知道方伟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些留学生就是一个牺牲品，对吧？本身人家只是怀抱着对这个学术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憧憬啊，想要来到美国学习深造。但是因为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个中共过去的那些黑记录、黑历史，他不断做的这些坏事，就牵连了这些留学生的这种前途吧，哈。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人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中共威胁他了啊，其实你不这么做，我就要怎么怎么弄你的家人，怎么怎么弄你，那他们就是该怎么办呢？
是啊，这个很难有简单的一致的想法哈，一致的做法，这要看具体问题怎么去处理。我一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呢，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跟他贴近。你不跟他贴近，其实这是有选择的哈。比如说他请你啊，国庆什么什么什么国庆茶会了啊。一个这个谷歌的一个工程师很有名啊，或者说很有潜力，哎，这个叫做中领馆请你去参加这个国庆酒会，你就非常客气的说对不起，我正好很忙不能去。OK， 你因为这么去回绝他，他就跑来迫害你，他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就是说非常客气的敬而远之，你知道，他找你你不理他。
那如果已经实施这种威胁了呢？说他不管，他就死皮赖脸就威胁你。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这算不算是怎么说？就刑事犯罪，就是这种跨国镇压，我们就去找 FBI 或者找谁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说这是一种罪行，或者说这是一个值得去报警报案的一个问题呢。
对，我觉得我就鼓励大家这么做哈，甚至于说你家人在国内哈，我就说一个险情哈，比如你家人在国内被人家拿住了，他派人跟你说你别曝光哈，你别说出去，不说出去的话呢，我还有机会把他救出来，如果一说出去的话，你的家人就永远出不来了，他经常会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呢，你的正确做法就是拼命的曝光，你就不要被那个恐惧所这个战胜。为什么这么做有用呢？因为你拼命曝光的时候就在升高它的代价，你知道，升高它，因为所有在中共那些迫害的官员都是由具体官员执行的，这些官员呢他都不是那种当年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什么都可以这个叫献出的那么一个心理状态，他都是投机的状态。当他发现他得不偿失的时候，当他发现他本来想立个功，结果捅了个马蜂窝， 他的老板会骂他的时候，他立刻就放，他立刻就屈服，你知道。
嗯哼。
所以这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大家要战胜自己的恐惧哈，要敢去曝光。
因为他说他做的这些都是丑事，是吧？他怕被别人知道，哈。哎，所以我觉得这也就谈到了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对于中共这种跨国镇压的手段，美国该怎么样去反击啊？看到国会啊，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啊，现在有最新动作啊，尤其是今天德州正式签署了一个相关的法案啊，那这个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马上回来再来了解详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州州长啊，今天正式签署了三项法律啊，目的呢都是要防范来自这个中共、俄罗斯、伊朗或北韩这些敌对的美国的敌对外国势力啊，尤其是他们通过跨国镇压的这种方式给德州带来威胁。其实跨国镇压可不只是发生在德州啊，我知道在国会层面也曾经讨论想要通过类似的一个法案啊，当然这个德州是率先签署了。那方威，你觉得就是跨国镇压它在美国它都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对于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呢？
对，跨国镇压最早是从2014年开始啊，那个时候中共有一个叫做猎狐计划哈，基本上就是当时它的名义上是说就是贪污腐败分子卷了款跑到西方的话呢，那中共派人在西方国家去抓他们，那后来就变成对于叫做政治意见者，就变成一个通用的东西。那然后从那之后呢，其实中共在世界各国吧，利用他，我先说他的心态哈，中共的心态就是所有在世界各国的华人都是他的臣民，他都管得住。所以呢，就通过通过民间组织，也通过他的外交机构，民间组织就是中共在海外的各种侨团呐、啊，大学的学生会啊，那么他在机构就是在驻各国的领馆呐、啊、领事馆呐、啊，这个叫做大使馆等等之类的这些方面呢，对这个当地的民众实施这种监督啊、包括甚至包括恐吓，还包括真的就包括直接就是绑架跟抓捕。其实我跟你讲哈、啊，我以前碰到过一个人，他在中领馆工作过。
哦。
对，他跟我讲过这个中领馆怎么真的他能把人从这个美国绑走。哎，
真的怎么绑？
对，就是注射一个东西，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病人，因为病人要赶快送回国抢救嘛，就是堂而皇之的就是能把人绑回中国去。
哦，那在美国不能抢救吗？他就是找个借口是不是？
对，就找个借口就完了。所以呢，确实是中共这种邪恶政权吧，在美国就通过方方面面这方面的手段。另外就是，那么近年来它发展出来，就是利用美国的媒体跟美国的法院来做这个事情。
怎么做？
就是比如说法院吧，就在美国人告人呐、啊，诉讼都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呢，他就找出那种他的代理人吧，或者他的这个甚至花钱去找人，就是滥诉，你知道？
嗯哼。
胡乱兴讼，因为他一兴讼的话，双方都要付法律费。对，那边是中共来付的钱，那这边呢人家就挡不住嘛，动不动一打几十万块钱进去，谁打到后来都要打垮掉。所有这些事情，就美国的这些个国内的包括这个收买媒体啊，那纽约时报吧，这个纽约时报对这个神韵艺术团的攻击啊，这就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我看来哈。
嗯哼，
那就是用西方的媒体，这个叫做有一定的公信力的媒体，那么做这种定向性的打击。
嗯，
背后就是中共的手法。对，还包括很多的叫做诉讼案、滥诉案，这都是对这个在美国的生活的人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和威胁。所以呢，这就是中共的影子，方方面面都能渗透跟这个体现在这个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哈。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你别觉得，我觉得比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哈。有一天到你头上的话，你才觉得为时太晚。所以对这些事情呢，大家都要警惕，而且必须要曝光，碰到这些事情都要曝光。
那德州我看他签了几个法案啊，其中一个就是说他要禁止当地的政府机构和这些敌对的外国势力去签姐妹城市协议。这个姐妹城市我觉得在湾区有不少啊，就跟中国签的也有不少，就是这个姐妹城市为什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威胁呢？
就是说简单讲嘛，就是德州认为说我们跟美国的敌人啊不能做姐妹，也不能卖土地给他们，也不能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叫做土地上再搞他的执法哈。 直接抓人就这么回事，就是我跟你就说井水不犯河水吧，我跟你就叫分道扬镳的这个概念。
哦，就是不能跟你有任何的这个牵扯和关联是吧？
没错。
对对，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姐妹城市，他就会邀你说，哎，你来我们这儿吧。啊，当然他也会来到美国。我记得我以前还报道过类似的这个活动哈，然后他也会把美国的一些官员邀到中国去，然后就回来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是吧？
对，
嗯，所以对于这样的啊，对，对于这样的，当然毕竟他是在德州哈，我们在加州，加州有类似的动作吗？或者说在国会层面有没有类似的动作能够庇佑到或者保护到我们加州的老百姓呢？
迄今为止没有。对，就是不同的州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就看这个州议会或者州长他的看法了哈。包比如说旧金山吧，旧金山它就是上海的姐妹城市。
嗯，
我觉得旧金山加州不会禁止这个事情，而且觉得很自豪。这就是不同的州，它的政府看法不一样。但是呢，我想啊，随着中共在美国干那么多坏事，干得越来越多，到一定时候，加州也应该会醒过来哈。因为德州其实就醒过来，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美国，因为美国你知道，它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在公共生活中是一种不设防的国家，它是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嘛，对不对？
嗯，
所以中共常常就是用自由来打击自由，啊，他在这里为所欲为。美国也不是个特务国家或者是警察国家哈，你干啥都看着你，法无禁忌自由，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法不就是民不举官不办，所以呢，如果老百姓不讲话的话，那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在发生，政府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当然也不会管了哈。但是这个时间随着时间长哈，像这种跨国镇压，在海外甚至在海外派这个派出所。那美国人会接受得了的，到一定时候呢，美国人会醒过来，一个州一个州醒过来，甚至包括整个联邦政府醒过来，然后通过就是来制止这些个跨国镇压的行为啊，这些方面，这都是美国当然是有办法的，它是有办法的。你知道在那个美苏冷战时代，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跟领事馆呢、啊，官员跑出开车跑出25英里以外的话，他都要得到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你知道？
哦。
也就是说中领馆如果同样现在针对美苏冷战重新恢复那个规矩的话，中领馆来不了南湾。
嗯哼，
但现在完全没有这样，随便走，对不对？
嗯，
中领馆每一个旧金山中领馆管美西多少个州啊，好像十几个州吧。
嗯哼，
他到处跑啊，到处去当这个民间领袖，当美国华人的父母官。
嗯，
所以呢这美国是有办法治他的，只是没有醒过来而已。那德州就算醒过来的第一例吧。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政府能不能醒过来哈、啊、这也取决于老百姓，对吧？如果大家比如说在加州已经觉得很这个跨国镇压的问题实实在在的威胁到你了，影响到我们了哈、啊、包括前面说那个中共用各种手段来胁迫这个在美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这些问题，如果频频的发生，然后我们又能及时的告诉这个当地的一些民选官员，他们才知道这个问题存在而且它的严重性，是吧？不然的话他们就以为啊一切静好，好像对方还是个很友好的合作伙伴一样哈。嗯，
是。
好，那关于这个跨国镇压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你希望我们加州也像德州一样哈、啊、实施类似的措施吗？啊，也可以把您的想法看法啊告诉我们 ,888-275-1628。好，刚才尾号3298的朋友留言说丁月看起来美国需要修宪。就是修改宪法，就是治安条例需要联邦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必须完全配合执行，才会有更大的效果。我想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咱们一开始那个话题啊？就是那个川普针对于这个治安啊，包括领保室的一些问题哈、啊，他做了一些行政的这种命令啊，但是呢，各地政府不一定去配合呀，是不是？方伟，咱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方法可行吗？
嗯，不可行。
嗯，为什么？
因为美国啊，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家建立、啊、当初那个概念，从一个很原始的概念，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公民相约而治哈。
嗯，
美国的法律是公民相约订立的，最初第一个约就是五月花公约。所以呢，美国这个政府啊，是从下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它很强的一个自治的概念，你知道，公民自治啊。
嗯，
自己把自己的城市管好，自己的县把自己的县管好。自己的州把这个州的人把这个州管好，所以美国的地方政府它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其实美国宪法的设计中呢，联邦只有总共只有二十一项权力哈，
嗯，
很多很多的民生联邦根本就不管，这全部属于地方政府的，所以这些权力不能都收到中央去，收到联邦去哈。收到联邦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会形成很强的联邦。如果这个联邦一旦 走向专制，走向暴虐的话，整个国家沦陷了。
嗯，
他是为了防那个东西。
嗯哼，所以是这个制度性的问题啊，就是说，当然可能现在你觉得现任的政府他的很多政策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推行到全国，但是你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是吧？
没错，
或者是哎，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这种漏洞哈。好，明白了啊，谢谢方伟的这个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接下来呢想带您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和谈的进展啊。哎，方伟，好像现在这个进展又变得似乎没有进展了呢，就是普京迟迟按兵不动啊，他好像回应了一个说他提的条件啊，但是似乎那个条件也让乌克兰啊，哦，这个北约方面难以接受哈。那今天我看到川普总统又发话了，说如果普京不同意乌克兰战争停火的话，那就会引发经济大战，因为他准备好了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啊。那你觉得这个川普总统他接下来的行动哈，会不会起作用呢？
如果他真做的话会，但是我怀疑他会真做。
那到底他怎么做呢？做什么会起到这个影响呢？
啊，两层呢，最基本的就是强大的二级制裁嘛。
嗯。
第二呢，就是大量的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军火，把乌克兰的军队武装起来。这美国有很多选项啊，美国手里牌很多其实。川普为什么没有做呢？就是因为我认为哈，他心里他是把普京当作他的盟友。他希望通过善意，通过给橄榄枝，通过给好处把普京拉过来。但是呢，我觉得他想错了一件事情，因为他的逻辑是说，普京，我给你的所有的好处对俄罗斯这个国家都好，你不是俄罗斯的元首吗？让你的国家好，你怎么会不接受呢？这叫做什么？这叫以己度人啊。因为川普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啊，他能够对国家好，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是民主选举选上的，他不管做成什么样，他自己都没有生命安全，都没有政治安全问题，但是普京有啊。普京如果这一仗打成这个样子，这么结尾的话呢，你想想看，他是100万的生命的伤亡，100万人的伤亡，5000亿美元的军费，最后只啃到那么一点点，战争一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就受到威胁。普京想的是他自己的安危，不是想俄罗斯的未来，这是我的看法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心态跟川普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是，就是川普是用自己的这种民选总统的心态，但是他不懂独裁者到底想要什么，是吧？这个独裁者就想要自己的这个政治权力稳定哈。但是普京他不也是一直都连任吗？就是好像千年不变呢，就在那个位置上啊。你觉得如果俄乌战争这一仗他打败了，有可能会就让他地位不保了吗？
当然了，当然会了。当然会，有人举个例子，我上次在节目中有没有说过，就好像你把它换成美国哈，假如说一个美国总统派了兵进去去伊拉克打了3年半，那么死伤100万人，然后花了5000亿美元，然后只占了20%的伊拉克，然后里头没有任何一个重要城市，没有任何一个省会，这个美国总统还能做得下去吗？肯定被选掉。对，这就是普京他面临的处境。普京其实在俄罗斯执政了20多年哈，大家知道那个俄罗斯按照他的民主制度的话，其实是不能执政20多年的。他曾经不能连任的时候呢，他就找他一个小弟嘛，梅德韦杰夫去当总统，对不对？两人就是二人转嘛。所以普京其实是掌握这个国家20多年了，25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种掌握全部靠着，就像中共一样啊，靠着经济成长，包括国家的国力的强大，才能一直上位的。如果说打到这个伤亡这么大，损失这么大，最后什么也没啃到的话，他是会担心他的政治生命。现在只要战争没有结束啊，不和谈，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完，就没有结论，你知道？所以他就能够继续维持他的位置。所以这种心态，川普是很难想象的哈。但是我觉得川普最终会想到，那他现在我觉得他未必想得到，这就跟川普跟金正恩一样。当初川普去跟金正恩在，我以前不是说过没有，在河内，对不对？在新加坡，在板门店谈的时候，川普就那时候就给他经济开发区的这个概念呢，给他美国商人的投资啊，全都没有兑现，对吧？因为金正恩想的是，我让你美国商人进来，对我来说，对我的安全意味着什么？ 可川普想的是，我让你北韩繁荣富强不就好了吗？可金正恩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儿。
完全是活在这个两个世界当中的人哈。那对于就是说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啊，包括这个金正恩也好，包括川普和习近平也好，他都想跟这几个独裁者去谈判嘛，是吧？
嗯、
那我觉得你觉得他能不能通过他的这个谈判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就是要来硬的？
我觉得解决不了，我认为就是得来硬的才行。
那得多硬呢？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解决呢？
二级制裁算硬啊。大量支持这个乌克兰也算硬啊。就是当时我跟你说过没有，川普24小时可以停战的办法是什么？我说过这个吗？
好像你可以再说说。
对，就是说这样，川普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24小时可以停战，对不对？
对。
大家不都看他的笑话吗？今天都在笑话他们，对不对？
嗯。
其实他当时他肚子里是有牌的，他什么牌呢？比如说哈，他当时如果变成总统，他就用他当时的思路。他一边跟乌克兰说你来不来和谈，你不来和谈的话我就撤掉美国的所有的支持，让俄罗斯大军就把你碾压过去，你不仅守不住乌东，你整个国家还是要沦陷，还是要沦陷的。那泽连斯基会不会说那好，那我来谈，对不对？他转身跟俄国说，你要不要来谈判？你如果不谈的话啊，我把我全部的国力加上去，再加上欧洲，打你个落花流水，不仅丢掉乌东，而且丢掉克里米亚。你相不相信我能做到这件事情？他当然可以做到了。如果美国下这样的决心的话，结果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不准备好打这个仗，那么就不用打仗了。普京就会来谈判，但是今天川普到今天也没有说的几句话，今天都没有说。
你觉得我们会走到那一步吗？
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不会。现在我能看到就是说在剩下几个月内呢，双方的消耗战还会持续下去。最终呢是俄罗斯打到已经是没有力气了，他会转念头，这是我的看法。
那对习近平呢，这个川普不是说马上也很乐见啊，这个被邀请他去中国吗？那去中国之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我觉得不会发生什么。川普只是想面对面的跟对方谈判嘛，川普对自己的谈判的艺术、交易的艺术是非常自信的。但是我好奇的就是川普这一招对共产主义国家哈，什么时候起过作用？他对于正常国家真的起作用，对于日本、韩国、英国、欧盟全起作用，包括今天加拿大也弯腰了嘛。但对正常国家，他对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起过作用？这就是我的问题。当然越南不算哈，我觉得越南不算，越南已经不太算个共产主义国家了。
是，所以就是核心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意识到这些共产主义或者说独裁政权的本质啊？
对，
如果他意识不到的话，他就总停留在自己那个思维圈里。我记得川普自己就说过，他说那个他的太太第一夫人 Melania 就提醒他说，你看那个你跟普京说完，普京就炸。你每次说你跟他谈的挺好，回来一打开新闻他就炸了，什么老人院又炸了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他太太已经意识到一些了，然后川普呢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就看他什么时候能想明白哈。这些独裁者他们说的话到底算不算话啊？怎么样才能真正推进解决吧？好，最后一分钟啊，方伟，看你还有什么想总结的、补充的，或者想跟大家分享的。
没什么特别的了吧？
没什么的。对了，你是不是接下来要去那叫什么来着？美西这个叫什么大峡谷啊？
对对对，
什么时候出发呀？
9月15号到9月23号。
还有名额了吗？想参加的朋友还可以吗？
那没有了，我们6天就报满了。
好吧，好吧，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感兴趣的哈，可能就只能参加我们希望之旅别的安排了哈。
对对对，
那个可能当然方伟应该未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了，比如说你的这个建国之旅是不是？包括这一次好的话，或许再看方伟什么时候有时间再邀你再来一次啊。那我们希望之旅可以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本着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朋友嘛。服务大家，服务社区哈来办的，所以我们跟那些为了赚钱的旅行社不太一样啊。我们都是那种小团儿，然后追求品质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的啊。所以很多朋友来了都觉得真好啊，不光是玩好了、吃好了，还交了一堆朋友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希望之旅哈。除了这个美西大峡谷这些这个游玩之外呢，哈，还有什么日本线、台湾线。还有这个欧洲线，东欧是吧？那个我听说也是好评不断啊，因为 在地的那个导游，其实说是导游，有点说低人家了啊。他是一个学者啊，就是愿意来参与这个事儿，然后讲的真的是绘声绘色啊，让大家既玩好了，又感觉收获很多。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哎，可以联系我们希望之旅的这个团队哈，去看一看，给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啊安排的更充实，或许可以考虑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希望之声啊，就打这个热线也可以，8882751628。好，这一次谢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谢谢方伟了，让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